这是我第19次。
谢谢。
这是我第19次到了中国大陆，这一次的情况非常的特别。以往有好几次我的时间都是在北京，这一次除了北京之外，再到四个聚会的点在别的城市的，都是一些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的学生，每一个地方都差不多有50位弟兄姊妹的聚会。我再到了萧山，有4500人听我讲道。他们这个地方了，也不是说我以前所领会的，他们因着是农民，出产非常的丰富，治安很好，所以政府对他们特别的宽待。原来我这个印象是错的，他们盖了一个大的礼拜堂，两年前被强制的拆掉了，还有8人弟兄姊妹判刑，所以这一件事呢，成为中国大陆里面呢全国都轰动的一个大事。为了这个缘故，政府的态度的软化，让他们重新来盖起来。他们盖的礼拜堂5000人的座位，我在那里呢讲了4次的道，每一次他们国内都是一个讲道，除诗歌之外都是1.5到2个小时的，一共有4500弟兄姊妹在聚会的里面呢，这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还是家庭教会能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他们服事上非常有组织的，他们每一天都还吃中饭和晚饭，一上了会了之后了，礼拜堂旁边已经都一个台子一个台子预备好了，大家一同在那里吃饭的了。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啊，是非常爱主，也多年在教会中间受了训练，就是有很好的那些的服侍。我这一次去还有特别的2个事情。头一件事情，我到北京，有人带我去宋尚杰的坟，我看着很难过。宋尚杰了，在中国在70年前了，带了这么多人的信主，他的坟不过是3尺宽7尺长，在地上的水泥把它盖起来就是了。这还是个神学院的学生给他们做，给他们特别在修理的，而四围啊都是一些垃圾。所以这个的地啊，乃是有一家听说还是宋尚杰的亲戚是卖垃圾的，好多旧的瓶子，好多破烂的床都堆在一起的，我看见了非常的难过。所以我是打算我这次回来了之后了，我会找到想盼望找宋尚杰的女儿，能够让她出面，再有弟兄姊妹经济上的奉献，无论如何了，把这个地能够摆下来了，四围能够弄得干净一点了，能够的话呢，把它旁边的房子都能够买下来，成为一个那个叫宋尚杰了以往侍奉主的一个展览的地方，叫弟兄姊妹了解，在70年前呢，宋尚杰不到20年，他说拯救的人是120年，所有西教是传福音得救的人是总数，这个实实在在的，太大的改变了我们中国的，那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我很高兴，我到了福州。当我要上飞机之前呢，他们开车去到一个地方，那是当初带领尼托森先生的和声教室，当初所有传道的地方。我以前的印象是福州城外的马嵬，其实不是，马嵬的对面叫白石潭。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重新修了一个聚会的地方，称为白石潭基督徒聚会所。大家要知道，那时候尼托森先生和在何时恩教师手下带领的时候呢，还有5位王慈、王在、约翰、王连俊几个人，他们为着安利的事情呢意见不同，所以尼托森一个人到了上海的。那么王慈、王在他特别继续在那各地来传道的，王斋是特别到中国南洋一带地方去了，王斋所聚会的地方他们名称就是叫基督徒聚会所，尼托森在上海的叫基督徒聚会处， 就当时的中国呢就差一个字就是了。那么那个地方呢礼拜堂不是太大，那我一共是坐得下大概70-80个人啊。那么我都稀奇了，当初80年前和硕恩教在那边是完全是荒地，和硕恩教师了和另外一个西教师的女的，他们两个人又引到了在那边来服侍的。他到那边去的时候7年没有果效，所以他们都打算了回英国去了，圣灵感动他们要留在那里。过了7年之后呢，就是于之都去福州布道了，带了一些人信主了，于之都信主布道过了就走了，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呢就到和硕恩教师那里受到了训练的了。所以我就问了，和硕恩教师葬在哪里？就在葬在山上。我说我要去看，他林地上没有路，完全是野草，都是露水的了。我说野草我也去看，但你看不见什么了。为什么？他的坟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红卫兵打掉了，打掉，现在是完全黄土的一堆。那我说文化大革命就这么多年过来了，为什么不再修？那是和硕恩教师关照了，不要为他造一个好的门坟，免得人了特别来纪念他，把荣耀归给他了。所以真是我去的时候啊，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这种深刻的印象，和硕恩教师受到主的引导，从英国回到中国来传道了。他带领了这6个的基督徒了，乃是改变了整个中国基督徒属灵的标准的了。所以我正是看见了，他虽然已经过世了，但他所带下来的果效啊，一直能够撑到永远的。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过是70多岁、80多岁、90多岁了，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如此的。但是人在他有限的年日的里面留下那个极大的价值，就中国全中国的基督教灵性方面能够提高了，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也非常非常是他们到主面前的荣耀冠冕的一个的原因。所以我真是想到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了，也真是求主来恩待我们，叫我们用有限的年日好好的来侍奉神的了。所以我还到了这里头，到中国的东北大庆。你们知道大庆是个有出油的油田，我都没有想到了，这个大庆的城市的构造是非常时髦的一个城市。这个的城市呢，国家也花了很大的钱了，但是感谢主，那边有青年弟兄姊妹的学生大概有200位一同聚集的了。那正是看见圣灵了，以及各个城市的里面呢，都是非在青年工作里，青年人当中，特别是高等知识人当中了，最近10年来工作是非常非常的普遍。我也相信像这一种的青年人的聚会了，在中国不知道有几百个。那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总是去了5个的地方了，每一个地方都看见他们爱主，他们追求主，所以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的了，求神能够叫他们平安无事的敬虔的活着，还沉着一个追求的心了，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这一批的年轻人能够到以后了，成为教会中间的栋梁，成为好好把神的国开展出去的一个凭借。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的。政府对着家庭教会的态度慢慢有点软化，除了有一些城市的干部了还是洋灰头脑，还对基督徒了非常厉害的压迫的了，但是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开一个眼闭一个眼。那实在的，教会对着政治没有任何有反抗的了，对着政府的政治绝对不会产生不良的作用的了。正是盼望政府了能够渐渐的了解它，教会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只要政府许可我们能够敬虔平安的度日，能够一同聚会就好了。那么大家你们应该是知道，有北京有守望教会，他们聚会的人已经上千了，那么为了聚会的地方呢起了很大的冲突，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政府 他们都买了房子了，两年前都买一个了办公的地方，一共是一千多万的人民币都付了定钱了，结果房东啊不肯给他们用，为什么不肯给他们？政府背后不许他们，所以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了。政府答应几次答应了，给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这他们说对政府的不大相信，所以政府一定用文字来应许了，那这个政府也不肯，所以这个事情呢还闹僵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事情连起来，在国内好几个教会团体一同联名写信来支持他们了。但是我来看的话呢，这一种集体的行动呢，只有惹着政府了反感的了，所以真是求神给他们有智慧了，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就得到了政府的谅解，也能够好好聚会来侍奉主了。那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光景。所以中国的大陆的光景，一般政府不在乎你人啊只有几百，如果上千啊，政府就有一点担心了，所以正是求主恩待了，能够在这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特别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当中信主是非常的快到一个地步，超过北美，快更是超过台湾和香港的了。所以这是神在那做了，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的。那这是我先报告，我这次去了那边所谓的光景。那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年我应答应到德国去了，所以不一定再能够到中国，如果来得及的还可以的，我后年再去。我讲了后年我去了，已经89岁了，现在已经87嘛，后年都89了嘛，那只要神给我身体许可了，我还能够再去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有机会回国的话呢，总要在国内了为着主好好做见证，能够做神在国内已经普遍这样工作了，能够我们的见证和服事能够对他们有些好的帮助。那这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的了。那我没有讲到之前，在为着一个月前我那人和我全职侍奉60年的那个感恩聚会，好多弟兄姊妹去参加，那么你们啊也花了太多的功夫去了，我心中也是很感激。那么那一天呢，我也做一点见证，在我蒙恩的在这个70多年来了，以往有几个人给我属灵上大的帮助，在这全职侍奉了60年来了，也经过了好多不同的感受了，主也平安的带我们过来了，所以这是感谢赞美主的。就像刚刚所唱的奇异恩典，已经经过了许多的网络，许多的试炼了，主都平安的带领我们过来了，感谢主，主是信实的。我们环境有好多的不同了，但是主是信实的，总会带领我们经过了各种不同的环境，不光叫我们能够平安，也叫我们灵命更加的老练，在地上能够更加为主所用的。所以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同的勉励，这个求主在我们以后的年日了，能够为主来所用的了。那么好，我今天要继续，也是照着经弟兄所提的他的负担来看到了以弗所书了。经弟兄告诉我，上次吕永志弟兄来了，就把第以弗所书5章和6章的头上一部分略过了。他讲到了那个属灵上的征战，所以经弟兄已经讲过了父母与儿子。夫妻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没有讲了，那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讲到仆人和主人，好吧？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6章5节到9节，好吧？你们做仆人的，要占据，看这战经，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我们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并不偏待人。那弟兄姊妹哈、我再稍微的温习一下啊，我不知道金弟兄以前在讲的时候呢，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他有没有好好的提过？我总是感觉到啊，保罗呢以弗所是讲到了人际三个的关系了，他不是从道德的眼光来看的。按照我们中国人像这一些事啊，都是从道德的眼光来看了，夫妻应该怎么相处，父母跟儿女应该怎么相处，仆人和主人应该怎么相待了，这是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而保罗来写到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根据有两点。头一点，主的旨意。像我们刚刚读过了以弗所是六章的里面了，他已经来劝仆人或者主人了，他乃是说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都无论仆人或者主人呢，都必按所行的主的赏赐。所以你会看见了，保罗来劝勉我们关系这三类的人际关系的里面呢，乃是根据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保罗在他神永远旨意在以弗所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有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了保罗所劝勉我们呢，人类人际关系三个大的关系的里面呢，他特别的观点，他特别的根基，那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会看见了，就是以弗所书里头呢，他讲到三个神奥秘的旨意。头一个是神旨意的奥秘，第二个基督的奥秘，第三个是极大的奥秘了。所以保罗来没有讲到那个夫妇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仆人和主人关系之前，他先很重地给我们提起了，那是提起了要我们明白神有三个的旨意的奥秘。这个三个旨意的奥秘呢，头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八节到这十二节，那里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中作着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就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刚刚林军辉弟兄带我们读诗篇的话，他已经是讲到了万物都是本于他，安着他，那是为着他的。所以神永远的旨意说明到神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我们人呢，不过在神所定规旨意中间的很小的一部分。这虽然是小的一部分呢，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生活刚刚符合到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乃是叫万物到完成的时候呢，都在基督的名下归回于一了。意思是怎么样？乃是基督是借着我们人际不同的关系了，来把他基督内在的品格、内在的性格、性质、内在的道德显明了出来了。所以当我们来关系到了夫妻的关系，当我们来看到了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再看到了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请切切记得，不是儒家思想所想的，这是人道德中所该有的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乃是神的永远旨意中间呢，能够成全的里头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人像其凯头所讲的，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啊，他特别讲到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不过像保罗说了，我们不过在地上生活是一台戏， 给天使来观看的了。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什么？夫妻的关系呢，表明在神永远旨意的里面呢，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如何的。所以做妻子呢，能够顺服丈夫，叫丈夫呢爱妻子，不过在两个不同的角色的里面，把基督所有的品格能够显明了出来了。这个的显明出来了，那显明在丈夫身上，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显明在教会身上，那教会顺服基督的，那完全把自己摆上为着基督而来活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讲到夫妇的关系了，如果我们夫妇关系能够在这一个层次路来看的，我们就不会为着细节事情来争吵了，不为着细节事情了仅仅过地上的生活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夫妇之间呢都是情况很简单的，头一个现在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自己来寻找的。来寻找对象的时候，个性相同不来电了，个性不同再来电的了，个性不同来电了，结了婚就吵架。吵架是什么呢？都吵了个争取最后发言权，我讲了你不说了，你算了，你讲我还要再讲。哎呦，吵到晚上两点三点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无聊，这都吵无聊的。那这是什么呢？完全违背了神来教我们夫妇的关系，乃至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一个好的一个的夫妇的关系，他不会为着零碎事情来争吵的，那是丈夫来看了，我对我的太太有没有像基督对着教会了，为教会舍己，一切都摆上了。姊妹们太太们呢，来考虑到的话，那是我做太太了有没有把神所定规了，神长当初要把万物都归给基督了，而我在家中的表现呢，也是能够让这个光景在我身上显明了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第一章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界，是吧，做我的见证呢。怎么做见证啊？好多方面来做见证了。说夫妇的关系不过是我们替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了，表明出来就是了。所以有一天呢，我们所有物质东西都会被火焚烧的。有一天呢，如果我们一切世上的生活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见证出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夫妻的关系呢才能够有永远的价值。仆人和主人也是一样的了，仆人和主人呢，乃是来表明出来我们人际中三个的关系。头一个夫妻的关系讲生命的结合，第二个呢，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呢是生命的延长，第三个仆人和主人关系啊，人世间的所谓的生活，这个生活呢就上下的对待。像主耶稣所说呢，有一个百夫长来找主了，我在人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的。所以我每一个人的世界上都有我们在上的，都有我们在下面的。问题乃是我们在这一组的光景里面，对上我们应该如何，对下我们应该如何，怎么样对，不是那个道德的问题，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呢在神面前顺服神的，耶稣基督呢也恩待我们这一帮蒙拯救的人了，耶稣基督这一种光景了，在我们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上也能够显明了出来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司的，我们每一个人一般的情形都有我们下属的了，但是我们要问了，在这种关系的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把基督对着神的态度和基督对着蒙恩的态度了，在我们这些关系中间表明了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了，这一种的关系不仅是道德的层面，这种关系那是属灵上一个的见证了。所以这个的头一个是神旨意的奥秘，第二个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以弗所第三章里头说了，你们两人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像如今就是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在中国的时候真是没有时间，但我这回来刚刚礼拜三回来，时差还没有变过来。那今年12月的时候，中西部一个冬令会来催我搞了，催我大纲了，所以我考虑过了之后呢，又跟他们专门讲到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我有4次的讲道，就来讲到了神旨意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和极大的奥秘，是给他讲的。那么这些奥秘是什么？保罗用先讲到这3个奥秘了。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呢，乃是叫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就是福音，等于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不看的时候呢，这好像跟仆人和主人关系没什么关系的，但其实是非常大的关系了。你我如果了解当初使徒保罗来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们社会的关系，他们社会关系是什么呢？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了，奴仆人是非常普遍的，不是仆人，是奴仆。奴仆呢，那是跟仇敌打仗，把人家国家的人掳来了，或者用钱把他买来了，做奴隶的人呢，没有生活的生命权的。主人可以随意的打他，主人甚至可以把他打死都是可以的了。但是保罗来提的时候呢，乃像保罗对腓立宾书所写的了。保罗对腓立宾书所写的乃是有一个逃犯安尼西摩从主人那里逃走了，这样的人抓到之后应该送到主人那里了，主人可以把他活活打死了。保罗写信给腓立宾怎么说？他不再是奴仆，乃是弟兄，便是亲爱的弟兄。所以这一句话呢，你会看见当时时代的社会中间根本不了解的，社会中根本不能接受的。而保罗提起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主人是高了，仆人是下贱的了，主人可以随便把仆人呢打死了，苦待他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的话呢，在社会的里面也可以说是个挑战，是社会里头也是个革新的。那么这一种的革新呢，今天世界上再没有奴仆的制度了，而我们中国从前也是有许多的奴仆了。你们如果知道西藏了，达赖喇嘛不是讲了民主吗？但是政府呢提出来，达赖喇嘛有几万的农民是他的奴隶，完全为着他来服侍了。所以达赖喇嘛当初统治西藏的时候是完全是封建的思想了，许多的农民都是他的奴仆了，生死大权都在他手中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呢，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改变了。但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开始的？保罗的话开始的。但是不是保罗的话，那是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有一个奥秘，那叫所有外邦人和犹太人啊，一同成为后嗣，一同成为一体了，一同蒙到应许了，这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的奥秘。为了这个缘故了，他来劝做仆人和主人，特别是主人呢，你不能够苦待那些奴仆了，因为什么？他们和你都一同有主人在天上的，你在地上来看了，你做主人。当时时代呢，也有许多的奴仆在你手下的，但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奴仆，你跟他是和在基督耶稣里头一样蒙恩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西方呢，说人权的思想开根基的地方了，所以不会轻看任何一个人，不因着他的身份不同了，你就可以轻看他的了。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我们神人所造的被造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了，神的品格、神的性情呢，都已经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了。你主人里头有， 仆人里头照样有了，不会仆人在他里面所有神的形象了，比你主人呢降低了一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也特别的劝勉了做主人和对着仆人呢应该如何这样来对待的。那么第三个呢，还是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呢，他保罗在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了，乃是知道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了，乃是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极大的一个奥秘了。所以我们外头看这是妻子和丈夫，或者丈夫和妻子，但是属灵眼光看了，乃是把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写明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了。一个家庭能够看见了做丈夫和妻子了，都是在神极大奥秘中间所有的地位，夫妻这关系一定是美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用道德的眼光来劝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了解了，我们人在地上了，无论哪一种人际的关系，都是神旨意借着我们要显明了出来了。所以我也常常讲了，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传福音最难的是我们家中的人。你别的都可以作假的，你可以在办公地方作假，到教会中间可以作假的了，你家庭不会作假的了。所以如果你的家庭的丈夫常常发脾气，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把你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刚刚小朋友唱歌了，他们还小，还带他们我来教会唱歌，他们也很愿意。你们发现了没有，小朋友唱歌都不看本质啊，都会背出来的。我们这些都会必须要不看本质的，他们不要看本质啊。这个小朋友他的记忆特别比我们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做父母在家中没有像你父母对着儿女的态度了，这些小孩子长大了对着福音对着真理了，常常会躲避的。所以这是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是在我们生活中间表现出做父母的该有父母的一种表现，做儿女的该有儿女的表现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呢向着全世界的人呢见证出来了。所以我多次的讲了，我们认识神是根据圣经，不信主人认识神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他们不懂得圣经了，我们的行为怎么表现了，然后他初步了才会有印象，到底对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了要不要来接受的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了，保罗来劝主人和仆人呢应该是如何的。并且保罗也特别提到了，无论做主人无论做仆人，你的生活是如何，都要到按到时候按照你所行的得着主的赏赐。主给我们赏赐，不光我们传福音，不光我们爱主，不光我们在灵性上能够帮助别人了，主给我们赏赐了，也是我们生活中间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一个主人呢，能够在主人的地位中把主耶稣所有的主权，把主耶稣所有的威严，把主耶稣为着别人所有的负责，在这个里头啊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主到有一天呢，都能够得到主的赏赐的。如果反过来了，我们却是威胁那一些我们下面的仆人的，我们到那一天得不着主的赏赐的。同样的，一个仆人来顺服主人，不是眼前来顺服的，是从心里头来顺服的了。而在心里头来顺服了，无论主人他的正常也好，无论主人是反常的也好了，我们还从心里头来顺服，好像是顺服主。所以一个仆人来顺服主人，不是他肉身的主人你就顺服他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安排了我们在地上呢，在这一种的地位当中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位的当中呢，我们对着我们上面的主管能够从心中来顺服的了，也甘心来侍奉。侍奉什么？不是侍奉我的主人，要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会看见了，到有一天呢，我们的主里都能够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啰嗦跟你们讲这一个了，来主跟讲这个是什么，乃是为着我们盼望知道，我们都是在地上不过做一个戏，而我们的这一些主人该不该到最后得到赏赐， 仆人呢在地上很受苦了，但会不会到将来得到神的赏赐了，完全看了我们在不同的身份的里面有没有把基督的品格彰显了出来了。那这是一个以弗所书里头了，保罗讲到这个人际三个关系的根基。第二个他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彼此的顺服。所以有了神永远的旨意了，要做了，但是最大的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好好顺服神在宇宙之定中啊所定规的这些次序。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神所定规了，不是眼前看因为他是丈夫我就顺服他，不是眼前看他是主人我们顺服他，我们的来顺服了是为了顺服这位基督的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做仆人的在人中间的地位是低微的，在神眼光里头一样跟主人是相同的，我们都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呢，来得到主的赏赐了。那这是保罗特别所强调的这一件事。所以保罗呢要讲到这一些夫妻的关系，是父子父母与儿女关系，仆人和主人关系，事先他讲了两个大点，一个是神永远的旨意，第二这个永远旨意的成功乃是我们在神面前呢有没有存着顺服的心的。但不光是顺服，是彼此的顺服了。所以彼此的顺服了，不光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不光是儿女要顺服父亲了，乃是做父亲的也是要顺服作为主的关系了，因着主里面的教训了来教导了养育你的孩子了。那同样呢，不光是仆人应该顺从主了，连主人也是顺从在我们天上的主了，照着主的心意了，如何我们怎样来对待我们下属的那些仆人，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抓住的。那我们来看的话呢，再看到一些细节上的事了。细节的上是仆人是什么？听从主人的了。仆人来听从主人，我要再跟先跟大家提一下哈。彼此顺服的里面呢有三个：妻子顺从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从主人。希腊文里头是两个不同的。妻子顺服这个事并不是在于从顺从，那是服在权下。所以这是希腊文的一个的字，是重在服。是什么呢？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丈夫了，他叫你做的事违背神的命令，你不一定跟从他。虽然不一定跟踪他了，你却服在他的权下，知道他是你的丈夫，这个是这样。但是呢，儿女对父母，仆人对主人呢，他两个这一方所用的希腊文是跟从、顺从了。那是无论父母是怎么样提了，无论主人是怎么的提了，做儿女的了，做仆人的了，都来顺从他了。那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呢，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去过节，过节过了之后，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的父母呢，过了3天才发现呢，主耶稣没有跟着他们来。说我常常笑了，这个约瑟和玛利亚这么糊涂啊，这么宝贝的儿子啊，丢了3天才知道了。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约瑟和玛利亚对他儿子12岁很尊敬他的。不是完全管理了他的啊、哦！那大家要知道啊、哦，我们中国人的儿女不大一样，跟美国人就不大一样。你在马路上走了，我们中国父母什么叫儿女走在前头，父母走在后面看着他的。美国人什么父母走在前头，儿女走在后头来跟着你的了。所以做美国的父母了，就是相当尊敬儿女独立性的了。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呢，非常尊敬主耶稣的独立性。这几岁？12岁了。我们中国怎么放心呢？这12岁呢？结果他们啊，也没有叫一只眼睛盯着主耶稣了。结果过了3天才发现呢，因为什么？他约瑟和玛利亚以为耶稣在他同行的亲友当中了。过了3天才没有了。 怎么办？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了。那么耶路去找哪里去找？你不必到戏院去找，你不必到游耍玩耍的那一些场合去找了。要他没有来，一定在圣殿。哈、啊，说如果你的儿女了过了三天没有回来了，你看不见了，你回去哪里找？戏院去找了。哦，现在是网站里头去找了，可不还在搞电脑了。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当呢，到圣殿去找就可以了。一圣殿去找的时候，玛利亚怎么说？我儿啊，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主耶稣怎么说？你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父的事为念，我就应该父的在父的家中，圣殿就是父的家了。但主耶稣圣经怎么记载？主耶稣发现他的父母不懂，所以就随着他们回到拿撒勒。这怎么顺从？按照真理来说了，主耶稣自己的心愿一直留在圣殿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女。在他做儿女的身份的里面呢，父母不了解，他是顺从跟踪他而去了。这一个与使徒们在以弗所第二章第三章呢，他们传福音官府了，把他们抓了，严厉威胁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名传道了。彼得怎么说？顺从神，顺从人，哪个是对的？你们自己质量吧。我们所信的，我们不能够不讲的。他们有没有顺从？没有。但他们没有顺从，他是服的。为什么？你要打就打，你要关就关，你是官府我就服了，但我不一定照着你官府的话而来做的了。所以记得一件事哈，妻子对丈夫了，乃是重在服，不一定跟从。但是仆人对着主人，儿女对着父母了，是顺从的，照着他们的意思而来活作的。那这是呢，圣保罗了讲到了三个关系的里面呢，那一些妻子对着丈夫，啊，婆做儿女对着父母，婆人对着主人呢，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词了。那这是就我们要了解的了。那么婆人是要听从了，是吧？听从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一个惧怕战惊。惧怕战惊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尊敬和敬爱。所以你是做仆人的，对着主人呢，应该是惧怕战惊的了。我们在仆人的位置里面呢，对着主人不能够随便的反抗，更不能够搞革命的工作。我是惧怕的战惊了。保罗呢，来写信给提摩太了，要为着执政掌权的祷告，是我们敬虔平安的度日。圣经告诉我们了，凡是政府所定规的，你都要遵行的。大家请记得，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呢，罗马的君王是谁？尼罗王。尼罗王啊，杀了多少基督徒？尼罗王的个性残忍的，他的太太是他自己杀的，他母亲是自己杀了，是这么一个残忍的王了。圣经怎么说？执政掌权的，我们都应该顺服。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了，还不是今天呢？美国的话呢，政府的总统呢，还不至于太违背圣经的了。而保罗的时代呢，尼罗王是逼迫教会的，根本不认识神的。保罗能劝我们呢，要我们来服在他的权下的。所以这个的话呢，给我们看见了，保罗这里说到仆人来顺从主人的时候啊，正是惧怕和战惊，是什么？要尊敬你的主人了。他总是你的主人呢，你应该尊敬他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为了尊敬他，可以得到了主人对我们的好待。主人即使没有对我们好待了，我们仍然应该尊敬他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应用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公司房子里面，在我们的公司房上班的，总有你的上司，总有你的下属。这你的上司啊，本来是很好的，你可以；上司啊，非常不讲理的了。这圣经给我们看见，照样应该尊敬我们的主人的，因为地位来说了，我们是他的下属，你的上司，你的是你的上司的。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呢，我们会吃了很多的亏。但要知道了，这些亏了， 就会叫旁边的人呢能够蒙恩，能够信主的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许多不信主的亲友来看我们的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对着我们的上司，不合理的上司了，我们仍然是尊敬他的，就这一些的那一些不信主的呢都能够里头明白救恩了，叫他的接受主的。我这一次去到大庆，大庆呢有一个大庆电视台，我头一去参观了非常高级的一个电视构造，里头一个主播，有一位男的，是一位很好的弟兄，好啦，他做主播的。一年前的时候呢，他们的同事发现他有信仰，做主播不能有信仰的，是告诉他的那个总经理了。总经理说，你有信仰你要放弃，你不用放弃了，你不能做主播了。他说我不会放弃的，你叫我做扫地都可以，你把我如何对待都可以的，我都会听的了，但我的信仰不能放弃了。没有想到他的老板呢把他一年的年终的奖金都扣掉，扣掉就扣掉了，你总不能我现在你要放弃我信仰的年终奖金了。没有想到公司到全中国去找一个主播了，找了半年找不到，结果什么还是叫你做吧，这做了，做了话奖金没有还，薪水增加了，薪水一年增加了抵到了就去年给他奖金啊全部给他了。所以你会看见吗，总经理啊心中受感动的，所以有几个同志说某某人啊，哎呦，你的信仰真叫我们感动了，我在发现了做基督都为了信仰能够牺牲了一切的事情了，你的信仰一定有很大的讲究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了，感动了好几个同事了，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了外面做下属的了，上面叫他放弃信仰不肯放弃了，年终奖金都取消，主播都不能做了，他说宁可扫地都没有问题了，我信仰不能放弃了。没有想到他是这种态度了，能够感动了好几个同事了，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这是什么？这我刚刚已经说了，主耶稣的使徒行第一章呢，你们说耶路撒冷犹太圈的直到地界什么？做我的见证，为了主做见证的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了，特别在不信主的那一些范围的里面了，我们能够叫人知道我们信仰的宝贝，那是我们是极大的牺牲了，还照着圣经的教训而活着了，这一些态度了，反而叫别人能够受到了感动的了。所以亲爱的，我们终于要知道了，我们在地上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他那里讲到四件事，头一个，用诚实的心听从父母，听从主人，绝对不要投机取巧，绝对不要虚假来做事了，乃是从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的。第二个呢，不叫只在眼前侍奉，是从心里的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我说仆人的位置里的对主人总是应该顺从的，这是神的旨意。第三呢，甘心的来侍奉，并不是勉强的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天呢，都在主那里会得到主的赏赐。今天我们物质上一些亏损，今天我们所受的待遇遭到困难，这是都是简小的事情，能够得到主的赏赐了，这才是我们基督的一生呢所有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按照所行的了，也能够得到主的赏赐。好，下面主人对仆人怎么？你们做主人的对仆人也是一礼，也是一礼是什么？尊敬了对方，尊敬你的仆人。你不因为他是仆人了，你钱所买来的，当时罗马时代里头对仆人呢，对着奴仆了，可以生杀大权都有了。但是不，保罗说，乃是要尊敬你的仆人的，并且诚实相待，亲善来待人。所以对着你的仆人呢，你不能够用你威严，不能用你的地位，不能用你自己方法来吓死他们了。所以这个的光景呢，要竭力避免了。 对着我们的仆人呢，下面的人啊，用威胁他们呢。什么威胁？现在不是生死大权问题了，薪水扣掉，对你态度不好，给你脸色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虽然已经没有奴仆制度了，但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人用另一种方式呢，给我们许多的威胁的了。所以我总记得我以前呢，认识在台湾认识一位的姊妹，到美国来的博士学位，她的男朋友啊也是读博士学位。她博士学位读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很好，从她学校开一个小时的车子到女朋友那里来接她，然后去聚会的。聚会完了之后啊，送女朋友回去了，开一个小时再回到她自己学校了，很好。一直不信主，不信主什么？我会信的。毕了业了，我还是我会信的。你给我一点时间，那毕业都不毕，就毕业了一段时间了。这个姊妹想了怎么办？还是嫁给他吧。他是已经答应回信的嘛，哪里知道一嫁给他，变了脸了。一结了婚了，不许太太来做礼拜，不许聚会都去了，他一定要去了。总算一个妥协，礼拜天可以去的。你如果别的时候去了，给你脸色来看。所以大家受高等教育嘛，大家有很好的职位嘛，那来到家中像地狱一样了。哎呦，这个太太很难的。等到孩子长大了，丈夫怎么是个教授啊？巴弗洛一个教授，我也见了几次面，不可以跟孩子传福音。你跟孩子一传福音了，我就把我父母的我的祖先的神位摆在客厅了，就你孩子来拜。你不让把神位摆出来的话呢，你不可以跟孩子传福音的了。所以他说他孩子了，我有一次遇见这个姊妹已经15岁了，还没有带孩子能信主了。这个姊妹啊，完全的顺服了。因为什么？丈夫是简直不讲理的那个的丈夫了。但是感谢主了，到现在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却已经带领所有孩子都信主了。所以孩子也看在脸上的了，看见父亲是这么不讲理的，妈妈好像是委屈，妈妈是那么柔软的，反而叫孩子尊敬妈妈过于尊敬爸爸，所以叫孩子反而能够信主了。所以这位姊妹呢，结了婚的时候苦了20年才改变了，他的孩子也一个一个信主了。所以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呢，我也看见了，你遇见那一些的不合理的丈夫了，看你的态度到底如何。要知道啊，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士学位的哦，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哦，不是说没有学问的人呢，有这么高的学位的人照样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了。但做妻子什么呢？总还是来顺服的了。所以他保罗来劝主人什么？保罗劝主人呢，对着你下属了，要尊敬他们，以诚实下待，不要威胁他们，并且什么？主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不能够偏待人。弟兄姊妹啊，我想我们大家了解了，我们各做人呢、啊，跟人的往来态度不同的，好一些人。学问比我们好的了，职业比我们好的了，财产比我们好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学问也差，工作也差，钱财也差了，我们的态度就会不好了，是吧？那这是人世间呢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我的话呢，也是受到这个的影响，是我到美国来的时候不会开车，到以后学了开车了。人家送我一部 Dodge Dart 的车，他们说这是越南打仗回来，这里碰碰那里碰碰的，他就买个新车的话，老车就送给我了。我总有车开了吗？但是我同学在饭店一同吃饭了，我开车去了，一定停在3个 block 之外，不要给我同学看见都不好意思嘛，是吧？等到我有人在送我一个 Ford 了啊 ，Ford LTD 的。哦，新车来了，我就停在饭店的门口了，给同学看看了，我有这部新车了。弟兄姊妹，人都是这样，这个受到影响的了。我不是去轻看人，人会轻看我了。所以免得人轻看的话，我开个 Dodge Dart 的话呢，就停在3个马路之后了。我开了 Ford LTD 的话，我停在饭店的门口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人世间的很普通的现象。但是我们也重要知道， 我们能够不要被人故意的轻看，却不能够去轻看比我们职位低的、比我经济差的了。因为什么？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不能够来控制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却应该控制了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特别是对着那一些呢经济上、学问上、各地位上比我们差的人呢，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对待他们了。所以保罗这么说，神不偏待人，我们也不能够偏待。如果你偏待是什么，你最后不能得到主的赏赐。所以你我呢，都在地上做一个戏，给天使看见，给神看见。我们无论是做主人，无论是仆人的，不过是来见证出基督崇高的品格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了。这是什么呢？乃是仆人和主人，主人和仆人呢所该有的态度。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里头呢讲到了三类的一个关系：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呢，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一同活着的了。所以求主真是恩待我们了，我们在地上就是非常切实的，是我们生活中间呢切切实实的了，并且有一个眼前的影响，能不能就我们四位的亲友能够信主、能够蒙恩了，就看我们的表现到底是如何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赎的恩典，就我们这一帮人从千万人中间能够分别出来，因着你救赎我们得以成为义，因着你复活的重生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谢谢你，你仍然把我们放在人世间中生活了。